我们今天查的经文呢，就是把上一次呢还剩了几节经文呢，我们把它查完，然后我们查整个的第十章。那我们今天查的内容呢就相对多一点，但是呢所讲的事情呢却相对很简单。这段经文跟我们所学的事情来说呢，相对来说就简单一点。那么我们就从第九章的第31节我们开始看。前面我们看到了保罗在大马色传道，虽然那些人不太接纳他，但是呢最后还是接纳他。他在那里做了很多的工，也收到了很大的果效，看到圣灵的同在。那么当地的人呢就开始要杀他，那他就赶紧就跑了。跑到哪呢？就跑到了耶路撒冷。到了耶路撒冷呢，同样还是这些门徒呢还是怕他，不敢接待他，只有这个巴拿巴呢接待他。那么保罗呢在耶路撒冷呢同样也是放胆传扬耶稣是基督这件事情，并且为主耶稣的复活呢来做见证。那这些人呢又是记恨他，又要杀他。那么呢保罗呢就离开了耶路撒冷，就回到了他家老家，就是基利家的首都，就是大树那个地方去了。然后的话呢，我们就看到了《使徒行传》，保罗到现在为止呢，他就好像是退出去了一样。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保罗呢，蒙召之后他的勇敢和他的能力。那31节呢，就拿着说，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这里边提到了犹大、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我们想到了主耶稣马太福音28章所讲的，主耶稣讲到了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他也讲到了说是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他是有一个顺序的。那么这里边我们看到他也是讲到了说犹大、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都得了平安。所以这作为一个保罗和当时就是四散离开耶路撒冷，因着逼迫离开耶路撒冷这些门徒们，他们福音工作的一个总结，就是他们虽然因着逼迫离开了耶路撒冷，但是福音呢按照主的旨意呢在各地方呢就传扬开来。而且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教会呢都得了平安，并且被建立，凡是敬畏主。下面讲了凡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边虽然说保罗退场了，但是外邦人中的事工呢却开始了。那么的话呢，人的工作呢可能是暂告一段落，但是呢圣灵的工作呢还在继续。因着这里说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加了，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一直还在继续的，按照主的旨意在继续。所以前面我们讲到了说开始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讲过了，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定看到两条线。一条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他们如何顺服神来做了很大的福音的工作。另一方面我们就看到这些使徒背后的圣灵的工作，为这些门徒们做见证，借着神迹奇事，也借着使徒们的能力，也借着他们口里所讲出的话语。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呢还在继续，而且进到了外邦人当中。32节就讲到了彼得就出现了，所以呢保罗呢就暂时的退场。32节，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这吕大呢也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哈。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了八年。所以在那里遇到了一个有病的，是个瘫痪，卧床不起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凡住吕大和撒伦的人都看见他，就归服了主。所以这里又记载了一件彼得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然后呢这些人呢看到了之后就归服了耶稣基督。36节，在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腊话就是多加，他广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所以这个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又到了约帕这个地方，就遇到了一个基督徒，他叫大比大，他这个人呢非常的良善，然后呢又做了很多帮助人的事情，但是他患病死了。 所以人就把他洗了，就停在楼上准备安葬。第38节，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所以当时的时候呢，有人听到了这个使徒彼得正好在吕大吕大和约帕呢相近又很近，就赶紧去找彼得说，你快点来，要救一救这个大彼大。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们看。所以呢，这些寡妇呢在边上就哭，在那里哭呢，就拿出来这个大比大给他们做的衣服里衣外衣给他们看，以显示呢这个大比大呢是个好人，是一个好的信徒，愿意帮助别人的。40节，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使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睁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人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给他们。所以这里又记载了彼得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叫这个一个信徒大比大从死里复活。这个大比大从死里复活，然后42节说，这事传遍了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住了多日。所以呢，这里边呢就记载了第九章的结束呢，记载了两件事情，就是神借着彼得所行的神迹呢，一方面显出了这个使徒彼得他的权柄和他的能力是出于神，也是出于圣灵，同时也显出来这福音的大能，就是在外邦人当中有许多人呢就因着彼得所行的。我想彼得在这里也不单单是行了神迹，他也在那里边呢也讲了道了，而且当地的话呢，我们看到他说讲到的都是信徒嘛，所以这个信徒呢也是当地可能也是有教会的，所以彼得呢在那里边呢传扬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了这些外邦人呢也都归信了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边我们看到彼得现在参与到了外邦人的事工当中。那么后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呢，实际彼得参与到外邦人的事工当中呢，实际意义是非常大的。第十节，彼得就在约帕那个地方呢怎么样呢，就有个削皮匠西门家里就住下来了，在那里边应该有福音工作的。那么第十节呢说，在卡萨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所以记载着说在凯撒利亚地方有一个意大利人哥尼流，是个当官的。第二节就说他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众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所以他们是一个信神的人，他们是一个相信神的人，是敬虔的，又常做善事，敬畏神。那第三节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所以他在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人在异象当中就看到他了，就跟他讲话说，哥尼流，就叫他。第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就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因为他是个敬畏神的人嘛，所以他看见了这样的异象的话呢，他就知道是神在向他说话。然后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了神的面前，以蒙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房子在海边上。那天使就跟他说，说你的祷告呢，因为他是个求告神的人，所以你的祷告呢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而且你这个善行呢也达到了神的面前，哎呀，并且也蒙了纪念了。所以呢，神呢就让你到约帕的那个一个削皮匠西门家里边，你要去请一个叫彼得的人，你要请他来。那么这里边呢，有些人呢这样解释说因为这个哥尼流呢太好了，神就救他，所以这个呢和他太好呢是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不是因为哥尼流好所以神说那我就救你吧，这个不是一个交换的，而是神的恩典临到了这个哥尼流，而这个哥尼流呢是一个敬虔的人，他是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神是信实的，神对敬畏他的人都是一样的，后边我们会讲。第七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了。所以当哥尼流接到了这个天使的这个旨意之后呢，怎么样呢，神借着他借着这天使所传达给旨意的时候呢，他就派了两个家人 还特别派了一个虔诚的一个士兵，因为他是个百夫长嘛，他的一个虔诚的一个，就是也是虔诚，讲到虔诚的时候呢，也是讲到了说和他一样也是敬畏神求告神的人，还特别派他也跟着一块去，说把这个到约帕的那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边呢，把这个彼得呢给我请来。我们看到了是神，或者说我们说圣灵亲自来指示这个哥尼流来做这个事情。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正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这是犹太人的习惯，在午正的时候要祷告的，所以呢他住在这个住在这个约帕削皮匠西门家里边，他就要上房顶去祷告。然后呢第十节呢说彼得就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人正在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到了中午嘛，想要吃饭了，人那家也正在做中午饭，这时候呢彼得就魂游向外，魂游向外就是他可以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十一节，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有僧人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所以他在魂游向外的过程当中，他看到天上有块布掉下来了，四角垂着，那布里边呢有很多的四角的那个走兽和昆虫啊。然后有僧人跟他说，哎，你把它吃了。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他们不会吃这些不洁净的这样的动物和昆虫的，这个他是不吃的，因为他是不洁净的。所以彼得就回答很正常，说我是犹太人，这是不洁净的，我不能吃的，所以我也没吃过。那么十五节，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所以这里边呢天上就有话说，说什么呢，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或者当作不洁净的，因为神已经把它洁净了。然后呢就是意思说，你吃这个布里边这些东西呢都是神所洁净过的了，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一个俗物或者不洁净的，你可以吃。说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上天上去。所以这个异象在他面前 反复做了三次，那么呢就没有了。十七节呢，彼得心里正在猜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因为他不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喊着说，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正在想说，这个异象是什么意思呢，吃这些不洁净的，而且说他说他不要吃，但是呢神却说这已经洁净了，你要吃。这时候呢那哥尼流所派来的两个家人和那一个虔诚兵呢就到了，就开始敲门说，哎，这里边是不是住一个彼得的。十九节，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来向他说话，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所以他正在那里想的时候，又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圣灵就明明的指示他说，这三个人来了就是找你的，你去吧，因为是我差他们来请你的，是神差他们来的。二十一节，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呢？所以彼得就下去了，就问他，问这个人，就说我就是彼得，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二十二节，他们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来请你到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彼得呢，他也没有完全明白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神却明明的指示他，要他跟着去。所以呢这些人呢就把来的情况给他介绍了，也并且告诉他说，这个哥尼流呢是蒙着天使启示来请他的，是神告诉哥尼流要他来派人来请彼得的。所以彼得呢就请他们说，哎，那我们就住一宿，因为这个地方呢也不是很近的。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所以呢这个彼得呢也顺着圣灵的带领就跟他们去了。第二十四节说，又次日他们进了凯撒利亚。所以他们走了一天多的路啊，走了差不多两天的路。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所以我们看到那哥尼流呢对这事儿是非常的重视的，因为他是个敬虔的人，
那圣天使向他传达话语的时候呢，那么他把这个事看得很重要，而且请这个彼得来呢，要向他说神的话。所以哥尼流非常重视这件事，他把他的亲戚朋友呢都请来了，请到他家里边，因为他是个有地位的人嘛。那么就请了很多这样的亲戚朋友来了。当彼得一进门的时候呢，这个哥尼流呢非常非常的尊重彼得，因为神要他把他请来的嘛，这是从神那里来的人，所以呢，这哥尼流呢就非常非常的，你看他非常的尊重使徒彼得，他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但是呢，彼得却拉住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这个意思说，你不要拜我，不能拜人，我也是人。我虽然是圣灵指示你来请我来的，但是我也是人，你不要拜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使徒们呢，他们的品格是非常好的，他们呢这样做呢，实际上是尊重主耶稣的。27节，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他们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说话就进去了。看，哇，很多人呢，都是哥尼流请来的亲朋好友，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个时候呢，彼得呢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个异象是什么意思，是神要差派他到这些外邦人当中，因为以色列在以色列人的眼中呢，外邦人呢都是不洁净的，都是俗的，他们不可跟他们靠近的。这个呢，我们学圣经呢，我们都知道的，他们呢不但不和这些外邦人一起吃饭呐，甚至于来往都没有，甚至于就是走路的时候呢，经过这个地方都要绕着走的。你看我们在多伦多以前住在那个犹太人社区的时候呢，是这样子的，就到了星期六的时候呢，他上那个会堂的时候呢，他遇到那个非犹太人的时候，他要绕过去走的，他马上要到马路对过去走的，因为他怕沾染不洁净的。所以呢，彼得呢这里就说我们本来不会跟外邦人有任何这样的联系的，按照我们传统这是不好的，但是呢神已经指示我了，借着那个异象说你们已经是神所洁净的了，我不可以把它当作俗物了，所以呢我就奉着神的旨意呢，我就来了，所以你请来我就来了，我是神差派我来你这儿的。所以彼得呢讲的也非常的清楚，那么但是呢来要做什么他还是不知道，所以呢他就跟他们说，那我来你要我来干嘛呢，我也不知道。30节，哥尼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因为以色列人的这个敬虔的犹太人呢，他们的祷告呢都是有时间的，五正啊伸出啊，这都是祷告的时间。所以呢他讲的说，守着伸出的祷告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衫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请你去，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吩咐你的一切话。所以呢这个哥尼流呢就把那个天使如何来指示他去请彼得这件事情呢，就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就告诉他说，你来你说你是奉着神的旨意来的，那我请你呢也是奉着神的旨意在请你。他说好了，现在你既然来了，我把亲朋好友都已经请来了，按照神的旨意都请，那把你也请来了，所以现在呢我们要听神要借着你向我们讲什么话，好吧，你讲吧，下半时间交给你，你来讲。那么这里边就两下都已经认证了这个圣灵的工作，不是说彼得单方向的愿意指示他要去一个地方，也不是说圣灵单方向的指示这个神派天使去指示这个哥尼流说，哎，你去请这个人，他是工作都是两方面的工作。前面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神的工作呢都是两方面的，他不是单方面的。34节，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的，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呢我们看到彼得在这里就开始赞美主，他说看出来神真的不偏待人， 你看人的传统呢都偏待人，按照以色列人的传统呢，这个福音不能够传到外邦人当中去，因为这神是以色列的神，这救主是以色列的救主。但是呢彼得在这里边呢，他来的时候他看到的是圣灵对他的带领，他就顺服。但是当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他发现呢这圣灵也在外邦人当中工作，神也在外邦人身上工作。所以他就说，我看出神不偏待人，人偏待人，但是神不偏待人。他说在各国中敬畏神呢都为神所悦纳的。然后36节他就开始讲了，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所以彼得现在就开始传福音。他这里传福音，他首先讲到说这福音是从哪来的，是从以色列，是首先传给以色列的，然后借着施洗的约翰，然后传遍了犹太全地。第38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他这里在传扬主耶稣的在世的作为，在世的作为来证明神与他同在，神是与他同在的，他是从神而来的，传扬耶稣是基督。他说这些事情你们都是知道的。39节说，他在犹太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所以彼得现在就开始讲到了，说开始为主耶稣是基督做见证。如何做见证呢？讲到了他们可以见证这位被杀的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来显现出来这位耶稣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有能力的人，或者是一个懂得说教的人，或者是很有智慧的人，他就是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而且他们是为这事情做见证的。41节，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所以这里特别讲到的说，他不是显给所有的人，而是首先显现了给他同吃同喝这个门徒，所以这里讲到了也就是使徒。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先向使徒们先显现的。这里边彼得呢也显明了自己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而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见证人的一个身份，是和他曾经同吃同喝的。因为当时呢只有使徒这12个门徒呢是跟着主耶稣同吃同住的，在一起的，为他做见证的。而且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当中呢，我们也已经讲过了，就是做使徒的一个条件，就是曾经跟主同吃同住的。因为你这样你才能为他做见证嘛，你不可能你就是一个马马虎虎的，今天好像是说哎呀今天主耶稣从我村子经过了，我就听他讲道，然后过了两个月之后哎呀他要到某个地方去讲道了，我又去听。不是的，而是要和他在一起的，要长时间在一起的，而且是形影不离的这样的。所以呢这样的才能够为主耶稣做见证，无论他说什么或者他做什么，他行了哪些神迹，这你才能为他做见证嘛。所以保罗彼得呢在这里说，他不是一般的那些众人马马虎虎跟主耶稣走来走去那些混吃混喝的人，或者是喜欢他讲道，或者是喜欢看他神迹的人，他是和他同吃同住的。他这里边在讲到了就是他的见证的真实性，所以彼得在这里在为他见证的真实性呢在做证明。因为我们是藏在一起的。42节，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就是讲到了耶稣，主耶稣吩咐他们，就是讲到了说跟他同吃同喝的这些人要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而现在他也讲到了说，他今天所做的见证呢，他今天所讲的这些话呢，不是这个权柄，或者说这个来源，这个权柄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所命令他，所吩咐他，让他所做的。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神所立的基督，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是主。然后呢43节，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他也讲到了说，这位耶稣呢 他从死里复活呢，也不是说单单的就是说好像今天从这个时候开始设立了一些使徒来为他做见证，而是在旧约当中的那些众先知就已经宣告了这些事情的，讲到了说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呢，这里边我们就记得彼得第一篇五旬节讲到也是的，他也是讲到了说这位耶稣是基督，这位基督和耶稣不是一个突然间出现的，或者说神突然的一个计划，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设立的。所以在借着历世历代的先知向人启示过，宣告过这位弥赛亚应该是怎样一位弥赛亚，而今天这位耶稣就是诸位先知所宣告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所以彼得呢，在这里面又重新这样的宣告，他们所做的这位见证是神在创世以前就为人所设立的，并且为以色列的历世历代的先知所传扬所预言的这位耶稣，这位救主就是他。所以他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为耶稣是基督做见证，这个呢是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看这些使徒们他是如何来为基督做见证的，为他这个从死里复活做见证。开始的时候讲到了说他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说你们这些都是知道的，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借着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是神为人所设立的救主和主。那第四十四节呢，彼得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人的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灌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这彼得正在讲道的过程当中，哎，圣灵就降下来了。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奇怪的，这个是里面有一个有一点点的不同的。我们看到了说前面呢，我们讲到了说约翰他们来到撒玛利亚的时候怎么样，他给人按手，就圣灵就到了撒玛利亚那些门徒当中。那么这里边又同讲到了说彼得在讲道的时候没有给他按手，讲道的过程当中圣灵就降在每一个人的身的每个人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看到了这些人开始讲方言，他们讲方言说什么呢？在称赞神为大。因为那些人是讲什么，是讲意大利话，也可能讲希伯来语，也可能讲亚兰语，讲亚兰语。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可以听得清楚，听得明白，他们可以这些，因为他请来那些亲戚朋友的话呢就开始讲方言了。他们这些人可能也在讲加利利语啊，也可能在讲希伯来语，他们就可以听得明白。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说啊，这些人有圣灵了，有圣灵浇灌着他们，是他们就稀奇。为什么稀奇呢？因为圣灵竟然降临到这些外邦人的身上，而且呢我们看到也没有像五旬节的时候那个经历，也没有他们在撒玛利亚的那个经历可以按手的。这个他就讲道的过程当中圣灵就降临了。所以这里边呢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所以那些极端灵恩派的人说必须要按手如何如何，这都是错的。神的真道出来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就开始在人的心中工作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哈，这些人呢就开始赞美神，赞美神的大作为。也就是说这些我们看到了彼得借着道使圣灵降在这外邦人的哥尼流的一家人当中，这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标志意义的。第四十七节，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所以彼得一看，哎呀，圣灵已经降到这些人身上了，那么他就讲了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和我们一样了。之前来的时候在那个异象还没有显明的时候，彼得怎么想？彼得想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异象来了之后怎么样？异象来了之后他也没明白到底是如何，他只知道神洁净了不可以为俗物。当他来到哥尼流家里边，他就明白原来这不洁净的物呢指的是这些外邦人，而这些外邦人呢神也洁净他们。当圣灵降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就明白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所受的圣灵，外邦人所受的圣灵与犹太的基督徒所受的圣灵是一样的。 并没有分别。所以那马上就这是受洗啊。48节他就按照主耶稣的命令，然后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又住了几天。所以他就按照主耶稣马太福音28章的命令，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已经有圣灵了。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些人是已经得救了，所以彼得给他们开始施洗。那么我们这里边看到了，今天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保罗好像退出去了，他到阿拉伯的旷野去了，神要亲自的来向他显明真理，显明福音。那么彼得出场，在外邦人当中行了两个神迹，使很多人归服了基督。那么我们又看到了彼得在哥尼流这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家里边所做的这样的福音的工作，而且带来了圣灵的降临，借着真道圣灵的降临，使这些哥尼流外邦人这一家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或者一家人，他的亲戚朋友全都受了圣灵。而彼得这里边他看到了一点，他说神不偏待人，不是因为是以色列人他就偏爱以色列人，也不是因为外邦人神就看不起他，而神所洁净的都是一样的。而且他也非常的承认说他们受的圣灵跟我们是一样的。于是彼得就给他们施洗，按照主耶稣的命令给他们施洗。好了，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想到了什么呢？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降临到外邦人当中，而这外邦人当中的圣灵呢，和以色列人的信徒呢，受的灵是一个灵，是一样的，并没有分别。所以我们看到，特别是使徒彼得在这里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了。所以我们讲到了说，那个时候为什么说讲到了撒玛利亚也是使徒去了给他们按手，他们就有圣灵了呢？那里边同样讲的是一件事情，是彼得和约翰两个人去的。那么同样那个地方的圣灵呢，也是借着彼得和约翰说按手所赐给他们的。那么这里边同样也是借着彼得，我们就非常的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犹太人的信徒他们所得的圣灵，他们是神的百姓嘛？那么他们所受的圣灵呢，和外邦人是一个，这就应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当中所讲的那个28章里边所讲，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这里边并不分犹太人还是希腊人还是撒玛利亚人，不分的，他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所以我们这里边看到了神的旨意，不单在地域上。我们看到一点一点的在扩展，神在这样做，而且跨越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界限。我们看以弗所书，我们看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看11节呢，这里讲到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所以呢，保罗呢在这里就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信徒说，你们以前呢是外邦人，是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有割礼，他们称为神的百姓，他们称那些不是神百姓的人呢叫外邦人。12节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于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从前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却靠着他的血已得亲近了。所以之前的时候呢，你们是外邦人，你们的确是好像是你们也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与亚伯拉罕的之约呢也没有关系，那么的话呢你们也不是神的百姓，所以这和你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今天呢你们却因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呢，得以亲近了，成为了神的百姓，成为了神家里的人，所以这不一样了。那么第14节呢讲到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的隔断的墙。看到了，这是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这个墙。今天彼得说什么？哦，你们也受了圣灵，竟然跟我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叫同为后嗣。这也是保罗所说的，说我们与以色列人怎么样，同为后嗣， 同得基业。然后十五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这里面讲到了和睦是什么呢？讲到了和睦是他自己废掉了冤仇，律法上的规条，就是人与神一同，就是外邦人也好，以色列人也好，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与神一同和好的。不单以色列人突破了以色列人和外邦人之间的这堵墙，而且也使这两下成为一体，与神也和好了。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我们翻回到这个使徒行传。翻回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呢，实际这段经文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于告诉我们已经废除了这个犹太人的和外邦人之间的这样的传统上的拦阻，两下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堵墙被拆掉了，而且呢这福音呢也传到了外邦人当中。你知道有很多的犹太人呢，他们不能够接受这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因为他们觉得说，哎，我们才是神的百姓，我们有神的律法，而这些外邦人单单的就凭着信耶稣是基督就能够得救得永生，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了这就这一类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呢，的的确确给这个保罗的在外邦人当中的福音事工呢造成很大的困扰的。所以他们在那些人当中一直在传，你们要受割礼哦，你们要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去生活哦，就是这些人。但是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神既拣选了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但是呢这里边也在彼得，我们讲说这样一位具有典型的这样一位使徒当中的大哥，借着他却是借着他把圣灵借着真道带到了外邦人当中。所以这是有个划时代意义的。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神亲自拆毁了，在基督里边，在他的儿子里边拆毁了这犹太人传统当中与外邦人隔绝的这堵墙，也显明了神的心意。同时这里边也看到了，也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那里边所讲到的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不是简单的以色列人在这个亚伯拉罕这个后裔当中是得福，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着这个后裔得福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神的心意呢，在这章经文当中呢显得是淋漓尽致的。所以彼得明白了神的这个意象之后的话呢，那么他马上就开始赞美神，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在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而且这位基督，后面他讲到了这位基督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是给天下人的，但是这基督却是出自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一个犹太人，但是呢他是地上万族的一个祝福。所以呢我们看到第十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传到外邦人当中的一个非常的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个开始的。而呢这里边呢是借着彼得的讲道，圣灵带到了这个外邦人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使我们这些本来像刚才以弗所书当中所讲的，本来我们是不洁净的，本来我们是与这些诸约是没有关系的，本来我们不是成为神家里的人的，但是我们今天却实实在在的因着明白了神的心意，并且借着使徒所做成的这样的工作，我们确信我们是在这诸约之中是有份的，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这救恩也是有份的。这主不但是以色列人的救主，也是我们的救主，不但是以色列人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所以这使我们的信心呢是非常的坚定的。而更加的让我们看到了一点，神在这外邦人的心意当中呢，并不是要叫我们按照犹太人的传统守他的这些规条如何如何的来，而成为神没有把外邦人改变成为以色列人，而是什么？而是在外邦人当中凭着信心敬畏神行主耶稣的命令，就是行义嘛，而能够蒙神悦纳的。在耶稣，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边蒙神悦纳的。所以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更加的有信心，更加的确信我们所信的是真实的，我们所信的也是可靠的，我们与这些以色列人是同为后世，同得基业，并无分别。所以呢，我们这时候回头我们再看以色列人的那种优越感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再去像保罗所说的，保罗曾经提醒过外邦人，你们不要小看以色列人，因为这律法呢是借着以色列人所传下来的，这位耶稣基督呢，这位救主呢，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欣喜之余，或者我们感恩的时候，或者说我们非常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是出自以色列的。尽管我们今天看到以色列人是这样子的，我们也不可以轻看他，他们拒绝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同样也不可以轻看他们，因为保罗在另外一节经文同样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曾经管教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他所栽种的橄榄树，他都不爱惜，何况我们这些接在这橄榄树上的橄榄枝子呢？所以我们要小心呢，我们要小心，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心，我们要小心，我们是蒙了神的恩典才与以色列人同为后世，同得基业的。所以我们不，一方面我们不可轻看以色列人，另外一方面我们个人也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里让我们看到了神是守约是慈爱的，而以色列人呢并没有真正的明白，就今天那些犹太教的以色列人，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明白这约到底是讲的是什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到底指的是谁，他知道指的是基督，但是他却不承认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基督。但是我们今天知道有这样的像彼得一样这样的见证人在为我们做见证，所以呢，我们今天应该读了这段经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所信的，我们更加的坚实，更加的稳固，我们不会怀疑，我们也不会抵挡，我们只是更加的能够明白清楚我们所得到的是真实的，我们所确信的是可靠的。所以呢，今天这段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